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9月17号到9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德国起诉中共间谍涉违反欧盟保护法轮功决议。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日前起诉华裔德国公民郭建和中国公民夏某，指控他们为中共情报部门工作，泄露欧盟和德国政党的敏感资料，同时指出他们监视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违反欧盟关于保护法轮功学员的决议。根据起诉书，郭建在担任欧洲议会德国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的助理期间，向中共当局泄露了500多份敏感的欧盟以及德国另类选择党文件，收集了超过25000名在欧洲的中国异议人士的个人资料。德国联邦检察官法比安·谢尔哈斯说，我们认为郭建涉及的是一起特别严重的情报活动案，尤其是他把间谍活动集中在多个不同目标上，他为情报部门服务，监视军事目标，特别是莱比锡哈雷机场，监视在德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以及欧洲议会和下属国会议员政党内部的动态。法院周三还表示，被告人还涉嫌违反欧盟关于保护法轮功学员并制裁中共迫害者的决议。欧盟2024年的一项决议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已经延伸到海外，包括收集个人资讯。
修炼故事三则：师尊的奇妙安排，一切化险为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一部分：师父赐给我一个万能钥匙。2000年底，同修发真相资料被迫害，迫害期间指证我，随后我被非法抓到派出所，为了抵制迫害，不配合零口供，我绝食抗议。2天过去了，心里异常着急，同修和资料点怎样了？我不能待在这里呀，心里对着师父说，师父啊，我要出去，不能关在这里呀。天渐渐黑下来，派出所里的警察也陆续下班了，只留下两个辅警看守我。我想我该走了，我用力甩了一下手铐，手铐立马开了。我扔掉手铐，赶紧走到铁门边，用手拉了拉大铁门，不料大铁门好像自动开了。我打开铁门走了出去，走到大门外，两个辅警见我出来了，并未阻拦，只是跟在我身后低声恳求说，你走我就下岗了，家里孩子在读高中，老婆也下岗了，你这一走我俩工作都没了。当时邪恶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法轮功，毒害世人，我不想世人因为我失去工作而对大法心生负面想法。我略微迟疑了一下，自己走回到审讯室，重新锁上铁门，捡起地上的手铐，自己给自己铐上了。为了不影响他们，好像这一切从未发生。我心里对着师父说，师父啊，好难选择呀。当时我真的感觉师父慈爱的望着我笑，就是恍惚一瞬间。夫妻俩在门外守着我，我给他们讲了一晚上大法的美好神迹，讲了我自己修炼的亲身受益体会和经历。他俩听后跑超市买了饮料和蛋糕递给我，劝我说，姑娘吃点吧，不然的话哪有力气跟他们斗，就是指跟派出所斗。听他们这一说，我都笑了。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绝食是抗议他们对我无理由的迫害，我从未想过与警察斗什么。第三天早上，警察把我带到市公安局一座办公楼里，每层楼的楼梯口有一扇铁门带锁， 上了三楼一间办公室，里面放了三张床，一张床是为我准备的，两张是监管我的警察睡的。警察24小时轮流监管我，我给他们讲自己修炼的过程，两警察沉默不语，一个面无表情，一个眼眶湿润，好像在流泪。中途时，面无表情的警察出去吃饭，趁着这时，我对留在房间的警察说，你不要难过，谢谢你的善良，我会没事的。警察往门外方向望了望，低声对我说，我也是同修。我一听，真是意外的惊喜，五天的紧张情绪一下放松下来了。我明确告诉他，我要离开这里。警察同修问，你准备怎么走？是啊，几道铁门，六个男警察，从哪里走呢？我发现这层楼只有卫生间的窗子没有锁，但是铁窗焊得死死的。同修警察去看了看铁条，撬不动，没工具。我心里对师傅说，师傅啊，赐给我一把万能钥匙吧。刚想到这儿，突然天花板上掉下一个小物件，我赶紧捡起来一看，这也不是钥匙呀。警察同修深感神奇，光溜溜的从天花板怎么会掉下这个呢？是师傅显神迹吧。同修警察说，要不去试试撬铁条。借着吃饭，警察同修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同修进来了，看他的表情，我知道事情成了，师傅一步一步都铺垫好了，只等我了。我心里满怀喜悦，谢谢师傅。只是当时有点小遗憾，警察同修把我向师傅求来的万能钥匙扔窗外了，我还想着做个纪念带出去呢。现在想起来，同修扔了也是对的，带出去会肯定增加我的各种执着心。当天下午，另一个女警察家里有事，晚上不能值夜班，六点钟就提前走了，就剩下我和警察同修了。这是师傅苦心安排呀。一想到马上要自由了，心里又兴奋又担忧起警察同修的处境，不免犹豫了。警察同修着急地说，你不要管我，你只管安全离开这里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工作，我一样能养活自己，大不了摆个小摊或炸个油饼什么的也能过呀。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现实中，多少世人为蝇头小利大打出手，多少亲人为了利益反目成仇，而我的同修与我萍水相逢，素未谋面，为了我的安危毅然放下前途、工作、自身的利益不顾，只为我能平安离开。人间只有大法这块净土，造就了无数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法弟子呀。到了夜深人静，我俩相思熟睡，两个值班的警察推门看了看，轻轻带上门出去睡觉了。我看了看时间，深夜一点多钟，该出去了。我们相拥道别，保重。我站在窗前看着黑漆漆的夜晚，没有一丝亮光，虽然被关在三楼，地面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心里喊着，师傅呀，我要跳下去了，您可要把我接住呀。我爬上窗沿边，纵身一跃，砰的一声巨响，周围的感应灯全都亮了。我都没有细想怎么跳下来的，我人还没站稳，好像从天而降一个老伯，骑着三轮电车正停在我面前，喊着，姑娘上车。干脆利落的声音不容我半分思考，我赶紧跳上车，告诉老伯我要去哪里。老伯骑着电车飞快离开现场。大冬天半夜里，这老伯怎么会出现在公安局办公楼停车场里？太不可思议了。很快到了目的地，我都来不及谢一声，老伯的脸都没看清楚，更别说问一下老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老伯快速离开，就像老伯出现时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我站在单元楼下，却不确定同修几楼几门，五个流离失所的同修临时租住的房子。我抬眼望去，突然四楼一间房子灯亮了，两个熟悉的同修面孔正低头望向我。我赶快爬上楼梯， 虽然我七天绝食，整个人精神饱满，无任何不适感觉。看见我，大家异常高兴。我奇怪地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我要来了？他们说，刚刚小闹钟掉在地上，把我们都惊醒了。我们开灯，发现没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开窗看看，发现你站在下面，正在望着我俩。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每一步都为弟子做了周密的安排。我把七天的遭遇一五一十与同修们分享，听着师父的巧妙的安排，大法的玄妙神迹，大家何时赞叹。看着我消瘦的身形，同修心疼的抹着眼泪。这一幕幕场景如同演戏一样，环环相扣，惊险紧张。多么珍贵的回忆，多么难忘的岁月啊！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修，因为迫害远离故乡，因为迫害身陷囹圄。大法把我们彼此牵挂的心紧紧连在一起，片刻不曾分离。深深叩拜伟大的恩师，让业力满身、平凡如尘埃的我，有幸成为大法的一员，沐浴佛恩。深深感谢同修，在世间，在正法时期，这部波澜壮阔的大戏里，有幸与你们一同留下这精彩的片段。第二部分，声援同修脱离危险。2000年11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家学法，一阵电话铃声传来，接到同修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原来同修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正式大法，被警察追捕。过程中同修用金蝉脱壳之际，扔了穿在身外的棉衣，只身逃到火车站。钱都在棉衣里，裤袋里只有几块零钱和一部手机，并且手机马上欠费了。听着同修急促的语气，我赶紧安慰他，别担心，我马上给你手机充值，我想办法帮你。怎么办呢？远隔千里，没有钱，没有衣服，北京的十一月已经入冬了。一边为同修的处境担忧难过，一边求师父，师父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突然脑海中闪现本地一位同修正在北京探亲，好巧不巧，他俩连名字都只相差一个字，一个叫李明英化名，一个叫李明辉化名。想到这儿，我连忙给在北京探亲的同修打电话，简单的说明了情况，叫他带上钱衣服，快快去帮帮难中同修。探亲的同修听完电话毫不迟疑说，行，我马上开车去北京火车站，你就别担心了。放下电话，赶紧出门给难中的同修手机充值。很快同修电话告诉我，手机收到短信提示，现在可以放心通话了。我连忙告诉同修一个好消息，联系上了在北京探亲的一个同修，他愿意帮你，他很快就能找到你。我把对方的电话姓名都告诉同修，并笑着说，你俩真有缘，名字像亲兄弟。整个下午我在家坐立不安，不知他俩联系上没有。北京火车站警察便衣很多，同修的状况一眼就能知道是大法弟子，又不敢给同修打电话，又怕占线耽误他俩联系。就这样一边煎熬着，一边又不断的正念加持自己，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深夜终于等来探亲同修的电话，告诉我他开车到北京火车站联系同修。由于难中的同修不敢在北京火车站过久停留，用身上仅有的零钱买了一张到天津的票，到了天津火车站等候接他的同修。探亲的同修又从北京一路开往天津火车站，两人终于碰头了。穿上同修带来的羽绒服，在附近餐馆吃了点东西，买了张卧铺票送难中同修上了火车。我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复下来了。第二天中午，难中的同修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一路平安，已经到家了。整个事情回想起来也很神奇，开局就像一盘死局，无从下手，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圆满收官。 这位同修和我仅仅只是一面之缘，灾难中他却想到拨通我的电话，好像我能帮他。其实都是在师父安排之下，感恩师尊看护弟子们，在磨难中成就着弟子们，结下一段圣缘。感恩同修彼此之间无私的信任，在邪恶疯狂迫害的世间留下一段佳话。大法弟子们在磨难中彼此无私的帮助，令常人无法理解，也难以理解。是啊，是大法重塑了我们，是大法规正了我们，是大法凝聚着我们，在世间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正气，令邪恶束手无策。感恩师尊一路慈悲苦度，感恩大法一路护航，感谢同修无私的配合，在人类最后这部历史大戏里，我们都是主角。第三部分，和同修一起脱险。记得那是2012年的夏天，同修约我一同去发真相册子。7点钟，天尚未黑，路上行人也多，我们乘车到达目的地。同修告诉我，昨天中午他一个人来这里发了2-3个单元。这个小区很小，一共只有4个单元。因为多年经历了很多迫害，回家后一度情绪低落。同修一直带着我发资料，讲真相。我和同修一前一后走进小区大门，发现小区狭窄的大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大热天坐着几个人，车窗都开着，我就觉得不合常理。这热的天不开空调，坐里面干嘛呀？我看见同修进了一个单元，我听到车里有个声音，来了。当时我集中精力发正念，并未多想。我往里走进4单元，很快发完下楼了，看见同修正走出一单元，向小区大门走去。我加快了脚步，准备跟上同修。这时黑色轿车4个门同时拉开，下来3男1女紧跟同修。我一看这阵势，联想刚才那声音，来了，顿感不妙，心里喊着，师父，同修被盯上了，怎么办？我放缓脚步，与他们4人保持距离，远远看着同修过了马路，站在车站等着。我快速穿过马路，绕过他们，站在同修后面。同修一左一右2个便衣，同修夹在中间。对着这一切，同修浑然不觉，听着其中一个便衣正在打电话通知辖区派出所开车过来。我站在同修后面，抓着同修的衣服低声说道，快跑。多年一起默默配合，令同修没有一丝犹豫，我们2人飞快跑进身后的小区，辗转2个路口才放松下来。整个过程我都没有一丝惊慌，非常平静，我知道是师尊在加持我们。一场旧势力精心策划的迫害，在师尊加持下烟消云散。摔摔打打，跌跌撞撞，在师尊慈悲看护加持下走过了30个年头，千言万语，万语千言，难以表达这份恩师情。感恩师父慈悲苦度，感谢同修一路相伴。
讲清真相，讲真相融于日常生活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这里有一部分同修把讲真相融在了日常生活中，而且效果很不错，写出来与同修分享。 A 同修在日常购物的时候，以前都是专门挑好的买，现在去超市买菜不挑不拣，把那些品相不好的菜也拿上了。一来二去，超市老板和员工对 A 同修的好感越来越大。 A 同修很顺利的就给老板和相关职工讲真相，劝三退。 A 同修在购物的时候总是花真相币，付钱的时候总是把带字的一面朝上，特意让收钱的人看到，从而给对方讲真相。 毕同修在加油站工作，平时没有固定的时间出去讲真相，就把加油站作为了讲真相的平台。哪位来加油的顾客，只要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顺便把真相资料送给明白真相的众生，基本上每天都能劝退。同修当时儿子还没有结婚，需要他打工挣钱，这样同修既挣了钱，和睦了家庭，还讲了真相，救了人。 C 同修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儿子家产的梨滞销，他就每天带一两箱梨去周围村的早市晚市去卖，给买梨的顾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他既证实了大法，又讲了真相，还解决了生活问题。想起了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师尊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悟到，我们每天都与人交往，与人接触，他们都是需要我们去救度的人。我们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应该找找自己，是哪颗人心阻挡了我们同化法的路，这样就能够提高得更快，救更多的人。如果总不能抓住机会讲真相，是不是就会错过有缘人？因为执着心会使一些有缘人不能得救。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买葡萄的故事，黑龙江大法弟子。今年8月14号下午3点多钟，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转眼间来到了市场。一个女孩大声喊，无核黑甜甜葡萄5元的10元的一斤。我停下了脚步，还没等我问话时，这个女孩子说，大姨，买点新采摘的葡萄吧。5元的是酸甜的，10元的是纯甜的。我看了看女孩说，那就给大姨称一斤5元的吧。女孩高兴的就顺手拿了一串一称。女孩说，大姨，2元5角。我笑着说，姑娘，大姨的零钱已花完了，就剩这100元整票了，那我就给你100元零五角。你就给我找98元就对了。这个女孩接过105角后，就对旁边买货的男子说，叔叔，请帮我掰开这100元好吗？就看那位男子从手中拿出一张50元的，4张10元的，就先递给女孩子。可能这男子手中暂时就这些零钱，女孩子就跟我说，这是90元给你。我接过90元就放到包里，就等着女孩再找给我8元钱。可是等着等着，这个女孩却给我找了98元钱。我看在眼里，就跟女孩说，姑娘，你不是已经给我90元钱了，你再给我8元钱就对了，快把剩下的钱收回去吧，你们挣钱是多不容易啊。女孩一下子惊呆了，然后合不拢嘴，笑着说，大姨啊，在这个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她旁边有一个女孩说，哎呀，要不遇到这位这么好的大姨，你今天就白卖货了。 卖葡萄的女孩握着我手说，大姨，谢谢您呐。我说，姑娘，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修真善忍的，是李洪志师父教我这样做的。他教我们遇事要为别人着想，这话周围卖货的人都听到了。然后我用低声告诉跟前的两位女孩，请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给两位女孩做了三退，给她俩起化名，一个叫甜甜，一个叫美美。她俩高兴地说，这么好听啊，并都说谢谢。这时公交车来了，我上公交车回头看他们时，那些卖货的人已凑到一起，还在议论刚才发生的事呢。就听一个男子声音很大地说，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啊。写出这个小故事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是什么，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救人。
修炼故事，那段历史岁月的见证片段，作者慧真。尊敬的李洪志师父，从1992年5月开始弘传法轮大法，因为祛病健身、提升道德境界的奇效，口耳相传，很快就在神州大地迅猛弘传。各行各业有缘之士意识到真善人的珍贵，短短七年内就有近亿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而修心向善，成为好人，更好的人。就是这个深入人心，对个人、国家及民族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却在1999年7月被江轨伙同中共邪党在中国开始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中共违法违宪，以所谓名誉搞臭、经济截断、肉体消灭的灭绝政策，至今还在继续的抹黑和迫害。在迫害初期，99年及00年期间，我经历见证了几件小事，以记录那段历史的岁月。第一部分，在那炎热的天气，竟没有一个人中暑。99年邪党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后，在邪党高压的态势下，在中国大陆生活环境中，尤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都尽量避免谈起法轮功的事情，但明白的人士还是很多的。记得有一次，我曾去市政府开会办事，见到上级的一位老领导，市政府某办公室的主任。这位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内，互相问候以后，接下来的一席话却道出了他心中真实的想法。他讲，某某，我不想提你们法轮功如何如何，但有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在99年720的时候，公安把许多练法轮功的人关在政府机关的球场之中，那里没有一个可以遮阳的地方，又是水泥地面，就只能在那晒着。那个天热的，这么说吧，当时我在有空调的室内都感觉热得受不了，而你们那些练法轮功的人还大部分是老人及孩子，公安他们也太坏了，不给一口水喝，也几乎不让上厕所，那样的气候，那样的天气及那样的人群中，静静坐在那水泥地上晒着，该怎么过啊？我在空调屋内都感觉到炎热，气闷得慌。我想这些人能受得了吗？可那些人竟没有一个人中暑，那可竟是老人及孩子啊，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奇迹呀，真是奇迹。我也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修炼大法，有神奇的地方啊。第二部分，那么多高级领导和科学家在练法轮功， 肯定这个功是好的。99年协党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后，协党为了迷惑广大群众，搞了所谓的揭批法轮功的图片展，组织各单位的人员参观。我单位组织了一帮人去参观，回来后维修班的班长老王告诉我说，你们这个法轮功太好了。我今天去参观以后才知道，并不是我过去认为的，是一帮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愚昧或因有病才练法轮功的，原来还有那么多高级领导和科学家在练法轮功。参观回来后，我就在想，这个功肯定错不了。虽说现在有人出来说三道四，但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有那么多有见识有思想的高级领导和科学家在练法轮功，肯定错不了。共产协党搞运动整人，都把人整怕了，在今天这样的大环境的压力下，怕被挨整又放弃了，但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才是他们的真实态度。他们是有思想的，不会单纯受外部影响就会相信的。况且又是在咱们中国这个运动不断、协党教育天天搞的情况下，竟有那么多的高级领导和科学家在练法轮功，肯定这个功是好的。第三部分，这群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00年，由于过年期间出来练功，我被非法绑架并关进看守所。在被非法提审的过程中，见到一位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我听到了他跟另一个人的对话。他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一帮善良的好人，也没有犯什么事，只不过就是要求练功而已。你看现在咱中国的社会都到什么程度了，有那么多的问题没人管，有那么多的腐败现象没有人问，年年整党整党整党，却越整越腐烂。过去只是上边腐败，现在基层也都腐败了，已经没救了，就跟清朝末年时期差不多少。民族及国家必须进行变革，只有进行变革，只有进行变革，国家才会有希望。可在中国的历史上，每次的变革都伴随着流血，都会有人会为社会的变革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群人，指法轮功的人，是社会变革的先驱，这群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当然，这是不修炼的人的一种看法，他看到如今社会已无出路可言，只有练法轮功这群善良的人才会有希望使民族与国家昌盛富强。但作为修炼人，是不执着常人社会的。虽然修炼的群体会给常人社会带来希望和光明，那只不过是修炼群体在修炼过程中带动社会道德升华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自然状态，而不是修炼者所要追求的。第四部分，那么详细的邪恶的命令都由上级直接下达的。00年，由于过年期间出来练功，我被非法绑架关进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有被关在一起的同修被带回派出所迫害。同修 A 回来后说，当时我被带回派出所后，到了晚上，派出所的警察逼迫我脱下棉衣，只让穿着秋衣秋裤光着脚站在室外冰冷的水池内冻着，以此逼迫我放弃大法修炼及出卖别人，并且旁边还有两个警察穿着棉大衣在旁边看着，不让随便动。当时穿棉大衣的警察都冻得不行，时不时的跑到室内暖和暖和。可我由于坚信大法的信念没有改变，身体不但不觉得怎么冷，时不时还觉得有暖风吹过来，让我体会到大法的超常和神奇的显现。坚信修炼人是有师父加持及护法的神佛看护的，使我增强了对大法的信念，堂堂正正地走了过来。同修弟回来说，晚上把我带回派出所后，让我看了在派出所关押的同修情况， 首先让我看了一个同修手在上边吊着，脚却踩在冰块上，随后又让我去看在另一房内的一位小姑娘，只穿着秋衣秋裤，门窗大开着，大冬天却开着电扇冲着这位小姑娘吹凉风。片警还跟我说，怎么样，识相点儿，别受这份罪，老老实实的交代问题，你跟什么人有联系，写个保证不练了，就不用受这份罪了。我说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我写什么保证啊，不能写。结果这帮人就把我拉到外边院子内的水管旁，让我脱下棉衣服，只让穿着秋衣和裤头，把水管打开，冲着我的脚和腿上浇冷水，并且还拿着一根小细棍儿，时不时地打我的小腿肚子。第一天我心中想，我没有做不好的事，只不过练练功有什么错，当时很坚定，也没有感觉多么冷，小棍儿打我时也不疼。第二天家里人来以后动了人心，心想不行就先骗骗他们应付应付，我出去后还练，就随口说不练了。可第二天晚上他们又把我拉到外面院子内的水管旁，用凉水冲我的脚和腿时，就感觉刺骨的寒冷，当用小细棍打我的小腿肚子时，就承受不住了。修炼人的一面太重要了，只有相信师父，师父就会看护弟子，弟子不相信师父，背弃师父，师父还怎么能管呢？也许当时就用这种形式点悟修炼者。当时我就跟片警说，我白天说的不练功的话作废，我会坚定地修下去的。这个片警却笑了说，你都说不练了，怎么又不算了？他停止了对我的迫害，让我回房休息了。当我从看守所出来回到单位上班后，我单位的几位领导说，在里边没有受那么大的罪吧？你知道吗，我们曾去过派出所，见过你们法轮功的工友，手在上边吊着，脚却踩在冰块上，脚肿得那么高，还有让穿着裤头站在院子内，从头上往下浇凉水，有的穿着单衣服长时间趴在雪地里，赤脚站在冰冷的水中，敞着门窗打开电风扇等等。你知道吗，这些个损招并不是派出所的警察想出来的，那些都是省或市里610直接布置下来的，具体怎么做，详细的操作步骤都是安排好的，作为下级就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说白了，那些详细的邪恶的命令都是省或市里610布置，然后强制的让各个公安派出所具体实施的。
也谈智能手机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发表了很多关于使用智能手机给修炼人带来的各种干扰和危害，同修们分析的都很详细了，可现在仍有部分同修置若罔闻，还是不管不顾手机带来的各种隐患和不安全因素，至今依然我行我素，并且以各种借口还在使用着微信等不安全软件，甚至有的同修虽经多次劝阻，依然不舍得卸载微信，还在用微信与家人、外界联系着。现在手机已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通信工具了，在给人带来许多便利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相应的危害。它是一柄双刃剑，尤其是智能手机的网络信息，真的是鱼龙混杂，什么快手、抖音、各种网络平台、各种打打杀杀的游戏、新闻八卦等等，里面充斥了过多的暴力、变态、色情、放纵等变异的东西，已经将人们的精神思想搞混乱了，没有了是非善恶的标准， 没有了对事物的正面认识和理解，没有了正常的生活作息。只要有一点闲暇时间，就情不自禁地拿起手机，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是几个小时。追剧、看视频、抢购商品或打游戏，乐此不疲，什么也不想干了。有多少夫妻各自捧着手机入眠，家里的事情都不愿沟通了。有多少成年人在通宵达旦地打着游戏，不正常休息。有的孩子因为家长不让玩手机，竟然以跳楼自杀来要挟。还有的孩子为了玩游戏，逼着家长给买上万元的手机，不给买就自己办卡透支买，再告诉家长还。有多少沉溺于此的孩子不愿与人再交往交流，患上了自闭症、抑郁症，严重的不得不弃学。凡此种种屡见不鲜，有许多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真的是很可怕啊。由此看来，智能手机就像现代的精神鸦片一样，是一个消磨人的意志、耗费人的生命、浪费人的时间这么一个变异的害人的东西。它给人类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改变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习惯。作为常人都要警惕，尽量有节制的使用。况且作为要超脱常人往高层次上修炼的人呢，就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智能手机的危害性了。对此，本人有以下几点认识和大家共同探讨切磋。一、看手机干扰修炼人的心智，侵害修炼人的身体。有的同修认为，不就翻看翻看，有那么严重吗？殊不知，你今天看了，明天看了，那么你看了就装进大脑里了。你装进去的不是法，都是常人所追求的名利情方面的东西，和修炼没有关系的东西装多了，不也受干扰吗？同时，看这些东西也是一种执着啊。有的同修放任自己，常人的东西看多了，时间长了，身体就出现问题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有的同修看手机常人网后，觉得眼睛蒙上一层薄雾般的东西，红肿流泪，还有的一看手机就心里发紧，身体发皱，心脏不舒服，头昏脑胀，迷糊等等现象。时间长了，学法也学不进去多少了，更谈不上入心了，自己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呢，其实就是手机里面不好的东西导致的。当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时，就是提醒同修不能再看了，否则后果会更加严重。有一些执着看手机网络的同修身体出现病业假象，甚至离世了，这看似小事，实则并不小啊。现在的手机网络也是旧势力毁人的利器，它牵动着人的心魂，让你一刻都不想离开它，甚至让你娱乐至死，真是相当于温水煮青蛙，教训是惨痛的。二、争夺修炼人做三件事的时间。真修弟子都知道，现在正法已进入最后的阶段，法正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时间如此紧迫，师尊为了救度更多的宇宙众生，用巨大的承受一再延长时间，殷切地盼望弟子修成，为度我们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师尊明确告诉我们，时间不多，我们怎么能够把时间浪费在和家人的微信聊天上，看照片、购物、看常人视频、听小说等。修炼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连这点人的东西还看得这么重，还放不下，怎么能叫精进呢？怎么能谈得上圆满呢？这个对手机的执着挡在了我们回家的路上。现在时间过得这么快，学法背法的时间都觉得不够用，还要发正念除恶，还要讲真相救人，那还有时间摆弄手机啊？况且有些老同修几十年的艰辛磨难都走过来了，到最后快结束了，又怎么能被人中的一个小通讯工具给绊倒呢？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如果现在还找借口还在看、在用、在玩，那就是太不珍惜自己了，不珍惜修炼的机缘了。而此刻我们的天国众生在期盼着我们赶快修好自己返回去， 众神也在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不能再拖延了，也没有任何理由再固执下去了。不要再上网看常人的东西了，把时间都用在做三件事上吧，否则就是在毁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没有好好利用这最后修炼时间的人，恐怕连后悔都来不及了。修炼是严肃的，只有放下人的东西，才能得到神的东西。有的同修能够及时的听取其他同修的善意相劝，下决心卸载了微信，也不用智能手机了，不再看喜欢的视频了，反馈回来的是自己的身心一下子感到轻松了，学法也入心了，人也精神起来了，身体的不正确状态也被归正了，又把时间都投入到做三件事中了。由此可见，同修之间的善意提醒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师父让我们修炼人之间互相救。希望还没卸载微信的同修赶快行动起来吧。三，使用智能手机容易带来安全隐患。智能手机里的微信和一些不安全软件都在邪党的监控范围内，你和谁联系，说的聊的是什么，几乎没有什么保密的，都能被知道。早在2018年6月30日，明慧编辑部为了学员的安全，就已经发出了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关于卸载微信、腾讯 QQ 等软件的通知了，到现在已有7年之久了。可是为什么有的同修至今还不响应，还不听从劝告呢？有的同修甚至还带着智能手机去同修家学法，如果一旦带来安全隐患，你能说你没责任吗？你再起着邪恶都起不到的作用了。什么叫为法负责，以法为大啊？在最近一期《明慧周刊》里，报道了一起去年某地区几十个同修被群体绑架案，其中大部分同修在使用微信出事与放松安全意识也不无关系。这些年因手机被监控而遭迫害的例子也是不少的。在大数据时代，就连常人的手机都不能幸免地被监控，何况被迫害中的大法弟子呢？师父在回答同修关于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说，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引自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还讲过，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坐那儿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引自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必须认真对待手机的使用问题，不给邪恶空子可钻，避免造成任何不必要的损失。通过观察分析发现，同修还在使用智能手机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有的同修可能意识不到或不明白使用智能手机的危害和严重后果，没从思想上得到相应的重视。有的同修为了办常人事方便，尚存侥幸心理，认为没事，盲目自信，自欺欺人。二，有的同修对自己要求不严，明知不对，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还放任自己人的一面的执着，也叫明知故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有的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任。基于以上的现实情况，提倡使用不上网的老年机为宜，因为这样就杜绝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引号，强制你看不了了。因为智能手机只要大法弟子用，只要有电话卡在，或者把卡拿下来了，电池还在手机上，就能被监控到。只有同时把电话卡和手机电池都拿下来，才是安全的。可是现在的智能手机，电池一般都是拿不下来的， 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取出来。如果是工作或特殊情况确实需要的，最好把智能手机放在安全的地方为宜，去学法或去同修家不要带。而即使使用老年机也要注意安全，必要时也要把卡和电池都取出来，过后使用时再安上。老年机也不要带到学法点，因为也是可以被定位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以法为师。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引自《精进要旨三》，清醒。如今另外空间政协大战正激烈地进行着，每分每秒都很重要，只有按照师父讲的去做，怀大智而居小节，引自《精进要旨》圣者。事事对照，做到事修，引自弘银实修。放下手机瘾，用心学好法，珍惜时间，踏踏实实的真修实修，不给旧势力空子钻，做好三件事，才能走好最后证实法的路，兑现我们史前的神圣誓约。以上是个人现有层次体悟和认识，仅供同修参考，如有偏颇欢迎指正，愿与同修共同切磋，共同精进。
我终于再次爬出魔窟了。作者归正。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至今已经进入28年了，可是还不会修，还是被各种执着缠绕着，特别是对电子产品的执着，尤其不能自拔，更甚的是对手机的执着，已经到了着魔的地步，被手机短视频牵引着，可以不吃不喝，可以几天几夜不休不眠，明知道手机是魔鬼，也经常与同修交流说不能再玩手机了，还把同修关于手机的交流下载下来听，甚至也打印出来看，特别是看了同修的《手机是魔窟》，当时还痛下决心说以后再也不玩这个魔鬼了，但好了伤疤忘了痛，没过几天又找借口说看看手机中的天气预报是否有雨，不自觉手就滑到京东 APP、 微信、 QQ、 抖音，这些都没安装，但手机有京东与美团两个软件，开始是不知道有视频，吸引力没那么大，后来发现京东与美团也有短视频了，特别是近段时间手不由己的又点开了短视频，那可不得了了，视频一个接一个，我自己一个人住，饭也不做了，饿了就随便找一些点心或其他什么东西填一下肚子就行，晚上也不睡觉了，其实当时眼睛已经涩了，躺着看腰也酸痛得不得了，还一度觉得看这些视频没什么用，有个声音说停下来吧，不要再看了，但当时就是停不下来，翻个身又机械地往下滑视频，期间师尊也一直在点化，一直在阻止，但自己已经被手机魔控制了，已经身不由己，经过了两天两夜，整个都不像人样了，最终还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出门了才停下来，由于那两天不学法不练功，连正念也不发，整个空间场已经充满了邪恶，法已经学不进去了，连常人工作需要学习的知识也学不懂了，头好像有什么东西罩着一样，昏昏沉沉的，整天心慌慌的，已经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了，去参加集体学法时脑子也还是乱糟糟的，不知道读的是什么，后来又听说你已经被某某同修出卖了，当时自己知道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自己空间场积累的邪恶已经多得不行了，这样下去肯定是很危险了，但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空间场的邪恶太多，自己已经掌控不了了，无奈只能像以往一样去找一同修一起背法了。到同修家说明自己的情况，同修不嫌弃我，鼓励并与我一起学法，终于勉强能背进几段法了。在回家之前，同修还建议我回去后多背几遍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与精进要旨中的道法等内容的法。其实这些我之前都会背，只是太久不背又忘了。接受了同修的建议，晚上回到房后就开始背法，接着又把精进要旨中的荣于法中也背了下来。当背到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致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的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我脑子懵了一下，全懵了。我一直在看的短视频不正是剧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吗？天哪，我已经修了即将28年了，竟然是个真正的坏人，我整个崩溃了，潸然泪下，自己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真正的坏人呢？真不敢相信自己竟是这样的一种人。师父还说，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是要叫你们带走的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圆满。选自《精进要旨荣于法》中。看到师父的慈悲，我更无地自容了，眼泪哗啦啦往下直流。此时此刻，我那个悔恨的心都不知道怎样去形容了。我心里不停呐喊，我不要做坏人，我不要辜负慈悲苦度我的师尊，什么手机魔鬼，什么视频魔，你们通通去死吧，灭吧，我要重新做好，我不要做真正的坏人，我要做真正的正法时机的大法弟子。我现在终于摆脱手机这个魔鬼了，学法已经能入心学了，希望与我有同样执着的同修也快点把这个魔鬼消灭掉，不要在这魔窟中沉沦。以上是我此生最沉痛的教训，希望同修要以我为鉴，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玩手机视频的危害，作者东北大法弟子真真。从2021年疫情开始，我经常看手机，看视频里哪个有发表什么预言了，谁有发出常人认为的正能量，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很快时间就过去了，过后自己也懊悔，可是就是板不住。有时发正念也看，看家人在电脑玩的游戏，直到去年我出现了病业假象，有感冒症状，胃难受，吃不下东西，还经常饿，顺从家人去医院做各项检查，同时还伴有显示心，让家人看看检查结果，我啥病都没有，结果这一查事大了，胃大面积溃疡，医生建议做病理，同时建议去省城医院再做胃镜，省城医院说胃溃疡反流食，有粒米大小的斑点，还让去肿瘤医院鉴定。回来后我悟到是自己没有修好，我要以法为师。前几天我给手机充电，充不进去电，我想这不是师父点化我不能再看手机了吗？我明白了后，手机又能充进电了，我放下了看手机这个人心。还在看手机的同修，执着心不去的同修，醒醒吧，放下手机，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走出困境，提高上来。作者：山东大法弟子。2022年7月，我们学法小组成员全部被抄家。当时我没正念了，脑子懵了，想不起师父讲的法了。眼瞅着师父的法相、大法书，一切用来修炼的东西全部被抢走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的心好像被掏空了，每天发呆，一想这事，对不起师父，怎么把伟大师父的法相，比自己生命都珍贵的大法书都没保护好。在这段时间学法也不入心，也不救度众生，怕心很重，有疑心，觉得有人跟踪。这样长时间里没集体学法，没交流，心里很苦闷。慈悲的师父不想丢掉我，有一天碰到一个同修，他说到我家学法吧，我说好。那个同修很精进，学法很多，每天出去救人，时间抓得很紧。他提醒我找一找为什么遇到这些磨难，我回家理顺一下。我20多年走过的路，被举报过，被非法拘留过，磕磕绊绊走到今天，转法轮背了很多遍，红银一至六都背过，自己也觉得学了很多法。原来我的基点错了，是为了自己圆满。我把学法多少当成精进，没有用法来衡量自己，为了学法而学法。师父说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引自红银实修。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说，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他是以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的。我怕心重，把个人利益看得重，怕失去退休金，怕承受不住，怕孩子抱怨，怕这怕那，为了自己圆满是旧宇宙的属性。师父又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引自《精进要旨二》，佛性无漏。后来小组学法有5个人，每个人都比学比修，都在互相鼓励。在这个环境中，我有了很大的提高。自从被抄家后，我盘腿达不到1小时，现在能达到1小时，学法也入心，也能每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虽然退得很少，我终于又走出去这步了。同修鼓励说，不要看劝退的多少，能走出去就是提高。举个小例子，有一天我走在路口碰到一位妇女，我说媳妇，一看你很善良，告诉你一件好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她说好，我给她个护身符。她说没带钱，我说不要钱，是我师父叫我救你的。我给她三退了，给她起了个化名，她很高兴，说谢谢你师父。有一对夫妇遛狗，我碰到好几次，都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又碰到，我马上截住他俩，我说可又碰到了，这多大的缘分啊，再不说对不起我师父，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我自己。我告诉他俩三退的事，他俩高兴的用化名三退了。也有不退的，有一次一个老太太买松紧带，我也凑过去看看，等老太太付钱时少1块钱，我说这零钱给她付上，她说不用付，叫卖松紧带的不要。她回头对我谢谢，我马上给她说三退的事，她马上翻脸说，共产党给你工资，你还反共产党， 我说共产党没田没工厂，他怎么能给工资？都是我们自己挣的。我继续说，他马上就跑了。我当时愣了，说翻脸就翻脸。我想起师傅讲，效果好坏，你不要看对方，是出自于你们的心。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查找自己，以为这老太太肯定能三退，不是真正出慈悲心把她救了，而是在着急求数量。虽然现在还有怕心，我尽量排斥她，清理她，她不是我害怕，是假我害怕，是旧势力强加我的，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今后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如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尊，何时？
在集体学法中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祥和。2023年有段时间，我感到修炼状态不好，由于丈夫在感情上背叛我而心情压抑，虽然每天也学法，但总觉得没入心，感觉发生的问题对我情感和心性上的冲击很大，总是想发生矛盾和问题的根不是我的错，总觉得心里委屈不平，自己心里很着急，很想扭转目前这个不好的状态。一天中午，同修小雨来我家，我见到他真是又高兴又激动。当他了解我的修炼状态之后，跟我说：“您跟我走吧。”我穿上大衣和他来到了同修家，一进屋，我就感觉像到了久别的家一样。我看到在场的同修真像亲人一样，每位同修面容都那么慈悲祥和，我决定参加集体学法。在我们集体学法这个环境中，同修们表现出来的高境界中的行为，一言一行都让我感到自己修炼的不足，同时让我找到了自己修炼中存在的问题所在。同修们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和对师尊、对大法的心坚如磐石，给了我很大的促进。同修们的心得交流，深深地触动了我。其实自己之所以身体出现不正常的状态表现，都与自己心性上存在的问题有关。首先，学法没有真正用心在学，对法理解不深，出现问题没有用法对照自己，没有向内找自己，总是向外去求，让邪魔钻了空子，所以放大了情派生出的怕心、怨恨心、恐惧心、妒忌心，为了维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尤其是触动自己情感和利益上的问题时，完全站在为私的角度去看问题，心里又害怕又愤愤不平。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体悟到，去掉为私和狭隘的情，才能生出慈悲。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怀着一颗为别人着想的心态想问题做事，这样心就是平静的。我们的修炼是与正法进程紧紧连在一起的。在集体学法中，通过纪念九平发表20周年，纪念425、 纪念溯江十周年等重大事件活动中，在同修启发帮助下写出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每当写出体会之后，身体感到去掉了沉重的包袱一样的轻松，觉得自己充实有劲了。我深深感到参加集体学法真是提高得很快，身心得到了升华，扭转自己的心，转变人后天形成的观念，真是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选自红营。师父又一次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有一天，丈夫对我说要用我的医保卡给他的朋友买药。我说医保卡不能借给别人。他说我用你都不给。我说不行。他很生气。我再给他解释，他更火了，接连几天跟我发脾气骂我，用唾沫啐我，挥舞着毛巾要打我。我守住心性，尽量保持平静，不和他争执，心里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这也不是偶然的，以前他对我发脾气骂我打过我，产生的怕心、恐惧心、怨恨心一直没从根子上去掉，心情长期压抑，导致身体出现不正常状态。这次我一定要把对他的怕心、恐惧心、怨恨心彻底去掉，不让邪恶再钻空子。该吃晚饭的时候，我问你吃什么，我去热。他生硬地说你甭管，把门一关不理我了。我没生气。第二天早上我练完功，把早饭做好，放好桌子，把饭摆好，平和地对他说吃饭吧。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对你那样，你还对我这样。我说师父教导我们的。他没有说话。师尊为弟子的提高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谢谢丈夫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感谢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同修给我指出，你有怕心，就背诵师尊的红营，怕啥？因为我对丈夫的情没放下，才出现他对我的伤害，从而又使我生出了怕心、恐惧心、怨恨心。站在法上，我悟到自己以前也做过伤害过他的事，不还能行吗？其实是好事。师尊无时无刻都在呵护着我，在我的修炼路上时刻都沐浴在佛恩浩荡中，与同修们生生世世结下的圣缘，让我们相互提醒，共同提高。作为修炼人，应该时刻保持正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修炼的心，把遇到的好事坏事都当作是自己正法修炼中的动力。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珍惜师尊为我们提高延续的时间，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不负众生的期望，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
沉痛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那是2014年的年末，我是在同一天有十多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我也是其中一个。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不寒而栗呢。再一次揭开自己的伤疤，是为了让那些还不注意安全的同修一定注意安全，把损失减少到少之又少，减少到为零最好。因为邪灵一天不除尽，邪恶都会虎视眈眈，毒害世人，不让众生得救。2014年的12月30日下午5点左右，我抱着两岁的孙子在楼上准备做晚饭，突然一群警察大约五六个人从楼下窜到楼上敲门，急速的敲门声吓坏了孩子，
看那架势，不开门也不行了。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平安地走过了18年，从开始弘法到正式大法，没出过任何差错，一直堂堂正正走得很稳，就是觉得自己正念足，没有怕心，所以忽略了安全问题，就认为18年了，也没出现过任何差错。邪恶在我住的楼下蹲坑已经半年了，也没有觉察到，防范意识太差了，结果摔了大跟头，向内找因。一是走到哪里都带着手机，去小组学法也偷着带上，别人提醒也不在意，甚至手机丢了还不误，就觉得自己念正，从来没出过事，这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也是显示心。二是干事心，做资料，明慧周刊，刻录光盘，刻录神韵光盘，师父广州讲法光盘等，每天做几百张，一拖三的换成一拖七的。同修拿来母盘，我就抓紧做，觉得这是正事，别耽误了大家用，也顾不上看孩子做饭做家务。老伴真生气了，把刻录塔给砸坏了，我心里不服气啊，你砸坏了我再换新的，明显的争斗心，挡文化，又换了新的继续做，谁也挡不住，认为做大法的事就是修炼了。欢喜心、显示心、不理智的心很容易被魔利用。三是没时间学法，就不知道把学法放在第一位，有时候一天学几页也是走形式，就知道干事好。一次去修刻录塔，同修问，你有时间学法吗？我说没有，天天看孩子做事情就够忙的了。同修说，有的同修每天学两三讲转法轮，无论学的质量怎么样，也比不学的好。我有所领悟，可就是没时间学法，已经被旧势力操控了似的，就喜欢干事情，越干越多，把学法的宝贵时间都挤没了。正念来自大法，心里不装法了，正念在哪里呢？哎，家中一片狼藉，被邪恶搜了一遍，大法书、光盘、刻录塔、打印机、真相币等，到了派出所给摆了一屋子，对于家人来说真是天塌了一样，一段时间家人们生活在怨恨、迷茫、恐怖和悲痛之中。我被带进了派出所，一路上就是和和气气的给他们讲真相。我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干这些傻事，不知道给自己和家人留个后路啊。我也没有生气，也没有恨他们，向内找自己，知道自己有了大漏了。笔录时就是九字真言，问什么我都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录员一边写一边笑，真是都写的九字真言，还让我看。一晚上我给看守的两个女警讲大法真相，唱大法歌曲，他俩说你歇会儿吧，我就发正念。第二天孩子们都过来劝我，儿媳妇下跪说，妈呀，说个不练了，签个字就回家。我说你们都回家吧，没事，我很快就回家。在看守所待了一周，认识了一个同修，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加油。那个同修说，我来这里两月了，开了两次庭，也不说让回家。我说在心里背法，发正念，时间长不了。这一周时间，同修们在外面给发正念。在此再次感谢帮助我的同修们，我也给监视的人们讲真相，发正念。我说做好人哪里错了，人人需要真善忍，就不让做好人，一边讲一边流泪。大家都跟着哭，有的劝说，阿姨别讲了，我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们干着活。我就对着墙上的监规背论语发正念，第七天就回家了。回家后才听说那一天被绑架了十多个大法弟子，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多大的漏洞，给家人们带来多大的创伤，给救人带来多大的损失啊。然而没有偶然的事情，坏事变好事，深刻的教训，吃一堑长一智， 自己一下子清醒了，明白了，知道怎么修了。同时我也经常叮嘱新上来的学员，一定要把学法放在第一位，干事心真是害死人。过来的十多年，在师父的呵护加持下，在同修们真诚的帮助下，对大法修炼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成熟，小花也越开越鲜艳。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抓紧实修，兑现誓约，完成大愿，跟师父回家。一点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梦中所见，抓紧修炼。作者李晶晶。前两天看到明慧网上一篇交流文章，梦中的惊醒，我也想把最近做的一个梦境与大家分享，提醒各位大法弟子，修炼是严肃的，时间也不等人的。由于个人层次有限，若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以法为师，按照大法的要求指导修炼。梦中所见也只是一个提示，旨在促进自己和大家共同精进。我梦中共有两个场景，但都是在同一个城市。由于梦实在是太清晰了，城市的名字甚至街道的名字都非常清楚。这次梦中遇到的人全部都是大法弟子，没有一个常人，这也是我这个梦的特殊之处。第一个场景，梦中我是在重庆一个叫做两路口的地方，这个地名很有来头，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城市的中枢。因为在这里道路分成了两条，一条通向成都方向，一条通向川北方向，这里也是进入重庆城的唯一的通道，所以叫做两路口。梦中我在一个商场中突然遇到一个年轻的爸爸，身边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孩，他来到我身边告诉我说，现在大家都被要求要搬到这里来，可我这个小孩怎么办？我说，那就在老家找个人看小孩吧，一定要想办法过来呀。他说好，感觉他是从外地赶过来的，然后他就急匆匆地走了。这时迎面又走过来一位中年男士，也是很着急的样子，他问我说，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铺面或者商店转让或出租啊？我还没有回答，他又说，我在老家做的生意很大，现在突然要搬到这里来，我得找个铺面，不能把生意耽误了。于是我推荐他去看一看地下商场，那里也许还有铺面出租或转让。这时梦境转到了另一个地方，同样是在两路口，在马路边上高耸着一栋摩天大楼，非常豪华气派，外部全部都是蓝宝石那样的玻璃，反射着光芒。一下子我就来到了大楼里面，在一楼的大厅里早已挤满了人群。我问了身边一个同修，大家围在这里是要干什么呀？有人回答我，考试啊，每个人都要考，你赶紧准备吧。我挤到跟前一看，啊，是师父，是师父亲自在考试，果真是一个一个的考。这时又有同修告诉我，考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法，必须一个字不差才能算过关，第二部分是对法的理解，要表演出来或者讲解出来。我一下子也被这紧张的气氛影响到了，全身出汗了，因为感觉很快就要轮到我考了。这时发生一个小插曲，一个同修拿了一本精进要旨走过来，指着书中的一段说，你就背诵这一段，这一段文字少，也符合考试的要求。我本来打算背论语的，被他这么一说又心动了，于是赶紧看了几遍那段经文。这时听到说该我考试了，我连忙朝师父走过去，可是我太紧张了，到了师父面前，
我大脑一片空白，竟然连一个字都想不起来。大家都看着我，每个人考试都是这样，大家都围成圈，师傅看着考生，大家也都看着考生。大概等了20秒钟左右，师傅看我满头大汗背不出来，就语气很平和地说，那就考第二部分吧。然后我就开始表演，演的是什么自己也不记得了。演完之后，师傅说这部分考得还不错，可以留下来了。第一部分的考试，再给你一个补考的机会，等你复习复习再来考。这时梦突然醒来了，但那种真实的感觉让我醒来也是满头大汗，手心也是汗。我想这个梦的启示真是再直白不过了。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要在两路口这个关键地方做抉择。梦中那两位男同修，一个对亲情放不下，一个对名利放不下，都要考试了，还想把名利情这些人间的执着带过来。另外我在考试中也是被同修带动了，想走捷径，同修说那段法容易，结果我就听了信了，最后是弄巧成拙，反而没有考过去。还有一点，考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看大家学法扎不扎实，我考试没有过关，而在现实生活中，我确实学法也不够扎实，背法有时就是赶进度。从现在起，我想我一定要背熟、背透，不求速度，一定要入心。第二部分就是考大家对法的理解和实践，光学法还不够，还要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证实法，以法做指导来践行大法，以真善忍标准指导自己。我虽然在梦中侥幸过关，但我知道其实我也是差得很远，是师父慈悲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之所以把这个梦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学法，一定要严肃对待。人世间的名利情是带不走的，修炼人的最终目标是圆满，回到自己真正的位置上去。师父一再给我们机会，但是考试的那一天最终还是要来的，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个人所悟，层次有限，若有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去掉夫妻情，跟师父回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我63岁，97年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至今修炼已有20多年了，坎坎坷坷走到了今天，正法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要珍惜最后的宝贵时间，抓紧时间学好法，做好3件事，跟上正法进程。下面我就讲一讲去掉夫妻情的过程。我们生活在一起40多年的丈夫于2024年12月13日因病去世，我学法练功他都非常支持，在他工作的地方也敢讲大法真相，我送真相传单他都帮我一起做。2004年他就退出了团队组织，因为我们夫妻感情非常好，他的理事对我犹如晴天霹雳，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家里还有97岁单身的聋哑叔叔和我们生活一起，原本幸福的家庭失去了往日的幸福，就像天塌了一样无法接受。丈夫从有病到去世整整4年时间，按他的病情，医生都说这个人这么重的病还能活着，觉得是奇迹。我知道是师父给他延长的生命，他也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心里也非常恐慌，情绪非常低落。我就细心去照顾他，不让他受一点的委屈，包括精神上给予他安慰， 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我经常对他说，医院治疗不好的病，同化大法一切都会变好。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减轻了他对疾病的恐惧。丈夫在世的时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去做。他去世后，家里的这些事情我都得自己亲自去做。原本不管家事的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他的离世使我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吃不好，睡不好，心里放不下，满脑子都是他生前的影子。他走了，我没有了依靠，特别无助，天天以泪洗面。这个劫难使我学法练功都受到了很大干扰，妹妹同修也帮我在法理上提高，渐渐我的主意识清醒了，我就每天多学法，发正念清理这些不好的思想，排除情对我的干扰，去掉这个夫妻情。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当然一下子断了这个东西还不容易，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我明白了，我就要在修炼闯关中修炼上去，我就大量学法和听学员的交流文章，把法贯穿到我的修炼中，让自己彻底从人中走出来。经历了这场磨难，我找出依赖心、安逸心等等各种人心，我就天天发正念解体它，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思念、想念和放不下的夫妻情这个大包袱。在这几个月剜心剔骨煎熬中，在用心同化大法的回归路上终于放下了。现在我能独立了，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去做了，安心照顾好97岁聋哑叔叔的晚年。叔叔虽然聋哑，但是对大法的信非常虔诚，他现在身体非常健康，也给孩子减轻了负担。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开示，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他是以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的，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所以我也一定要做好兑现自己的誓约。我也时常想起师父在《修者自在其中》说的，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在这正法的关键时刻，我要做好助师正法，加紧做好三件事，救度有缘人，跟师父回家。
族谱和传承，作者郑璐。前几年乡里重修族谱，父亲拿回来一大盒精美的线装版家谱，前来翻了翻，才知道家里的先祖也曾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还有位竟然与岳飞有一段善缘。 后来宗族在中原大地各处开枝散叶，由此便天各一方。想起长辈谈到修谱时的隆重，才知道属于我们那专有的过时节的来历。那一天竟然是为了将氏族的新生儿记入家谱的大日子。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那天就是每家每户忙着请客吃饭，和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商贩组成的一场大型赶集而已。不过这可由不得我不这么想，修族谱这一项活动早被禁了多年，而过时节确实已经沦为了一场大型的赶集现场和全体村民的赌博集会了。我继续翻看序言，后面乃是历代先祖的家规家训，这都是些古老的名词，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子孙才德超重，孝行无亏，和睦于族里者，今义之。子孙不孝，干犯忤逆大罪，尽于祠堂内痛治。原来祠堂有这样的功用，惩治不孝子孙。在古代，族长一声令下，鞭笞便抽打在那些为非作歹的子孙身上。爱之深，责之切，总要好过被官府抓捕判刑吧。难怪古代的官吏人数如此稀少，毕竟各氏族内都已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责任。我暗暗点头，这奖惩措施对我们现代家庭来说太有意义了。现在有许多小孩专横跋扈，难以教养，皆因没有惩罚而只有奖励之故。想起和朋友聚会时，他的小孩发起了脾气不肯吃饭，他安慰劝说讲道理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佩服他的耐心，但直到饭局结束，他们父子都没有动一下筷子，故也深为见之。欲振家声，须读书为第一义。子孙资民者，言明师以启之，倘资鲁不堪作养，即复以耕除之志。这是定下了家族的发展规划路线，实属明智。耕读曾是我乡传统，勤耕与读，早耕晚读，颇有古之咸风。发言务须谨慎，欲尊长要敬畏小心，饮食随常，珍其好玩，切宜戒之。大部分家训都和其他的古代家训一样，都是为了教导后辈子孙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伦常。我是一个没有规矩的人，长久以来一直想摆脱这种负面形象，却感到困难非常，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参照。记得刚工作之时，主管带着我们请客户吃饭，客户和主管还在谈生意，而我早拿起筷子大快朵颐。年长些的同事后来好心提醒我，我却在内心嘲笑他胆小规矩多，现在想想真是无地自容。自小父母就没有怎么教过我规矩，不是他们不想教，他们自己也模棱两可，但是他们的上一辈却很懂规矩，所以我吃饭不会捧着饭碗，坐着就翘起二郎腿，遇到长辈根本不知道该喊什么称谓，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点头示意。父母成长的年岁，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切传统道德礼仪，他们正忙着造反呢。他们反抗大人师长，家族的长辈也忌惮他们三分，生怕一个检举揭发毁了全家。他们那一代有着中共留下的强烈印记，平日里夫妻之间争吵不断，家族中说长论短，工作中勾心斗角，教育子女毫无章法，非打即骂，婆媳关系视同冰炭，只顾着自己各自的长辈，这都是发生在我身边感受最深却又最无可奈何的事情。爷爷说，当年他们为了保护族谱想尽了办法，当时的族谱刻在木板上，为了躲避中共的破坏，长辈就用泥巴涂抹掩盖，然后各个家庭互相传递保护，而且还要想办法瞒着那些忙着造反的孩子们的举报，实在是难上加难，险上加险。就是这样，族谱也悉数被毁。我看着厚厚的一摞族谱，不禁感慨，原来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也只是有幸保存下来的九牛一毛而已。想想过去一个家族几十人上百人生活在一起，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奇迹。终于知道为什么中共要想尽办法毁了这些族谱，原来这就是宗族，是承载中华文明的最小单元，是塑造人格修养品性的学校。 中共不摧毁他们，如何能将共产邪说强加给那些恪守本分、敬天信神的中国人？没有家训、没有孝敬礼让的传统道德规范，媳妇和婆婆两个人就可以把家庭搞得鸡飞狗跳。如今乡里赌博之恶习泛滥，好勇斗狠之威名远播，这都是中共所造成的恶果。在后面记录了宗族里德高望重的人的事迹，看完不由得生出自豪感来。原来宗族中有这么多了不起的人，皆是道德高尚之仁人君子。我曾经也是那个视古人为落后愚昧的无知者，但这由不得我，我们这一整代人都是如此。我问过妻子是否知道他的祖上是谁，他摇摇头，连太爷爷的姓名都说不出来。我告诉他，你们祠堂里写着你们祖上曾在唐玄宗一朝当大官，而且还是一个法术高深的修道人。他惊讶非常，好像从没有人和他说过这些。不只是我的妻子，我也问过不少同龄人，几乎没人知道自己的先祖是谁。唉，真是可悲。我们这一代被中共连根拔起，被动的成了数典忘祖的不孝子孙。在下面的内容就是宗族内各支系的名字，我甚至可以很清楚地查到百里之外的同宗之人的姓名。汉献帝为何仅凭家谱就能确认刘备为皇叔？今天终于有了具象化的解答。承传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词汇，厚厚的族谱不只是一份份陌生的名单，那是中华历史大脉中的毛细血管，更是传承道德血脉的容器。中国人常和同姓之人说五百年前是一家，这可不是简单的攀亲戚套近乎，而是源自宗族带来的血缘之亲，更是服侍中互相帮扶的温情。从根上说，我们不是马列之徒，而是中华儿女，是炎黄子孙。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